上一次呢，我们，上个周末我们，学完了大般若经第五会的第五分啊，大般若经第五分第五会的地狱品，第八的地狱品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，第九品叫清净品，清净品，第559卷。559卷的这个地方，这个就是这个经的5834页上面，5834页的上面。好，那我们开始第五分清净品，第五分清净品，在最后上一次的上一品的最后讲到，就是五蕴的清净，而且讲到五蕴的清净是本来清净。就是心，其实我们的心本来是清净的，因为客尘所染。那么五蕴也是这样的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也是这样的。这是上一品的后面，就是我们最结束对接的上一品的结尾，讲到这个清净的问题。那第九品呢，它的题目就是清净品，就是清净品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经文啊，因为这里边也很清晰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舍利子白佛言，他说，如是清净最为甚深，如是清净指般若体或者诸法实相的清净，也指我们的受想行识的清净，一切智智清净啊，这整个就是本，而且这个清净是从本以来，对吧？从本以来是无二无别，就是一直是这个样子，也没有什么变化，啊，就一直是这样的。所以叫甚深安隐。他说这个是最为甚深，对吧？它是甚深，我们说真如甚深的不可知等等等等。说这个清净最深，然后佛说他是的，最叫极清净故，是最极清净。第二呢，继续看他这个清净是大光明，对吧？我们说这样一个，实际上它是从一个，我们有的时候会去大量的从负面去讲，不是什么，不是什么，不是，这里从正面去讲描述它这样一些。一个呢，他说大光明者最极清净，然后呢，最为甚深，然后呢，他说是清净是大光明，佛的回答他也是极清净故，极清净故。我们看所有的，佛呢这样一个，整个到这样一个地方，大多是用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用了一个极清净故，对吧？极清净故，后面用毕竟净啊等等，这个我们先看前面，他说大光明就最甚深。然后呢，大光明。第三个呢，舍利子第三句他说，无得无相观，无得无相观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。其实无得无相观，因为你如果你有限量有限观的话，它还是有对的，对吧？有一种状态的，或者有种境界的，它是无得无相观，无得无相观。佛讲，他是的，最极清净啊。另外后面一句他说，无所生起啊，无所生起，是的，最极清净。还有呢，清净这样的清净不生三界。佛解答是如是极清净故。然后呢，这个清净是无知无解。我们看无知无解，无知无解。其实上，所以说你怎么去说，就有知有解，有知有见，那它就是一个有对应的一个对象的，所以它是无知无解。它本身呢，比如说我们这个知本身是个无知。比如说我们，如果你反过来看，我们这有人说，不管你是知天知地的，知般若不知般若，就是无明的无明烦恼和你的正知正见。等等，这样一个心体啊，它本身也是无知的。就是你所谓的知，你自己的知，其实上本身就是无知啊，本身它本体是无知。好，他说，所以无知无解，是吧？最极清净。所以说，我反过来讲，就最极清净的这个般若，它是什么什么什么，对吧？正是由于般若最极清净，最极清净体现在什么地方呢？体现为一种甚深。光明体现为无相观无得，体现为不生三界，你就不与三界现象的不生三界，然后体现为无知无解， 然后呢，后面继续啊，舍利子，他说最极轻的这样一个般若，它是这个清净于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、意无知，无知无解。然后呢，于五蕴亦无知，于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这个地方的无知上就是不做分别，对吧？就是不做分别，受、想、行、识亦无知。也就是说，它里面也没有什么情感的东西啊，也没有这个，没有任何一种就是，心和色，对吧？就是没有任何一种心识的这种分别。后面我们看后面啊，也是最极清净，佛像最极清净。那后面我们看下面一段，下面一句，舍利子他说：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极清净过，于一切智无损无益。”于一切智无损无益，是的，佛说如是，即清净故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清净故，于一切法无取无舍。就是说，对于一切法呢，也是一样，就是这个法，然后有取舍就有，其实取舍，也就是我们的心对它的一种描绘，对我们心对它就一种造作，或者它的变化。所以说，就是在他看来，一切法呢，本来都是这样啊，本来就是这样，也没什么生灭变化、来去或者善恶这种。下面一句啊，他说：“我清净，故色受行，色受想行识亦复清净。”佛说是毕竟净啊，毕竟净，毕竟净，毕竟空，对吧？毕竟寂灭，究竟空，这是般若的一个极致的一个说法，对吧？即清净，因为我清净，所以受想行识亦复清净。他说，所以毕竟净，也就是说，是这个地方我们说清净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清净，我们说本来不是无我吗？为什么说我清净？就众生所执着的各自的我本身，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清净的法。但这个清净呢，它实际上是指的是本体的这种无我，它本身的这样一种无我，就像知，就凡夫的知就是无知，对吧？众生，比如说你在受想行识里面形成了这样一个我，对吧？那从这边只造作的这样一个东西，那么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最极清净的，它本身也是一个毕竟净的。好，然后说它是因为我清净故，果亦清净。他说是的，毕竟净。然后呢，我清净故，一切智清净。毕竟净了，我清净故无得无相观。因为清净的话，它实际上就是无得无相观。那清净其实这些都是对于这个甚深般若的一种描绘，对吧？这是甚深般若这种描绘。啊，佛讲毕竟净啊。他说另外呢，我无边，所以呢五蕴无边啊。佛言毕竟净。他如果能如是觉啊，他善现说啊。善现讲，他说，如果能如是觉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啊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他如果一个人，一个菩萨，他修行，他能够觉，就是按你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觉慧，那么他就是他的智慧，真正的智慧。佛言如是毕竟净。好，善现继续，他说，般若波罗蜜多，非此岸，非彼岸，非中间。它没有一个流程、过程，没有一个线性的一个成住坏空，没有一个目标性的，它实际上就是这样的，对吧？就是这样。所以这实际上它本来就是没有这样一个过程变化。然后呢，佛讲是的，毕竟净。好，善现继续，他说，如果菩萨起如是想，舍离，sorry，舍远般若波罗蜜多，但是呢，但是你如果说真的，如果这样讲，如果按这样讲的话，你又就像我们这样学习，实际上我们也远离了般若波罗蜜多，因为我们在造作，对吧？我们在造作。哎，佛讲了毕竟净啊，毕竟空啊，讲了极清净，对吧？毕竟净。那如果在我们心里就说，在形成这样一个观念以后呢，把它固定下来，那实际上。就说实际上，我们的心已经远离了般若波罗蜜多了。我们的心已经远离了般若，就起如是想。这个想呢，实际上就是我们产生这样一种相的一种分别。有了般若之相，对吧？那你实际上就偏离了般若。 好，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，善现。是诸菩萨着名着相，对吧？就是你这样取这样想的话，你就着了名，着了相了。你有了般若之名，般若之相，有了般若的清净之相。毕竟空即清净的这样一种，或者毕竟净和即净的这种况，这种相。然后你说，哎呀，般若无得，无得无观，般若无得无解，般若一切清净本来本自怎么怎么。如果说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心也就停在这里了。就是我们心停在这个相里边以后呢，举个例子，比如人家说，哎呀，般若是这个第二识法轮，般若是不究竟法，对吧？这是通教，那你可能你会，哎，你说不对，这毕我般若毕竟空，对吧？你可能就会有很多的，你就是你给他确立以后呢，就有很多和他不一样的东西，和他不一样的东西后，那么你就可能疲于应对的，跟你顺眼的顺你的耳朵顺你的理论呢，你觉得对的，不顺的你可能觉得就不对了，所以说你也没法回到这个体的，般若的体呢，就我们自己的当体啊，自己当体是我们自己的当下这个心的，当下心，当人家说，或者当你自己的你自己你在肯定般若否定般若的时候，实际上你都在一种相之中，对吧？着于相，所以说，他说你如果起如是想，你就舍离般若波罗蜜多了。起如是想等于说也是着名着相，你也就产生了这个名和相的这样一个区别，一种分别。那其实我们说着名的话，很多人搞理论的人或读书很多的人，很容易着到这个名相之中啊。他一种理论，一种见地啊，很多这就是这样来的。很多就是历史上的这个各种争论，这样一个谁讲的什么，谁讲的什么，谁讲的什么？哎，你觉得是什么？OK，这一篇论文就开始了，就觉得给人感觉不明觉厉，很厉害的样子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真正追求真实智慧的话，那些东西呢，就不能太去钻得太多。你钻里头，不小心就很认真，很认真后，整个都陷入名相之中了。陷入到底谁对谁错，对吧？这个非常非常多。好，着名着相。那如果你要真正体会它，你看这个般若，它这里边前面讲了以后，就是你如果一个很认真的觉得啊，讲得真好真好，突然的话。说，哎，这都没你不能这样想。你说真好真好，是实际上你的脑子已经着了道，对吧？那实际上他要叫你把这个东西变成你当下的一种清醒，当下的一种清净的，当下这个念的清净，包含了对般若念本身的般若理解的这样一种智慧，本身的一种正确的清净的光明的究竟的，甚至有的人会觉得非常舒服啊，你会觉得身心愉悦，这个东西实际上它也会成为一种障碍。所以禅宗里面有一句话叫“大用现前”，叫时时刻刻大用现前。那大用是什么？大用实际上它就是通过禅宗里边有一句话叫“大用现前不存鬼则”，就说这个祖师和弟子在交往的过程中，有的是弟子为了显示自己的悟境，或者祖师为了启发他，那么就开始纵横自在，对吧？就是不存鬼则。就说没有什么规矩了，就非常自由自在了。那么他实际上自由自在是为了现前，就是把这个大用展示出来。那大用是什么？就是般若的妙用，对吧？般若的妙用，它有扫除的作用，对吧？也有显示的作用，有遣荡的作用。那很多都是一个是语言，还有行为，它看起来非常不合常规啊。但是实际上它也就是显示了一个真正的、真实的一种，种种一种智慧的妙用吧。好，这是一个，他说这，所以这个般若经非常有意思，时时刻刻在提醒啊，时时刻刻在提醒。就如果没有后面这一句的话，可能前面我们觉得，哟，般若挺那个，但后面这一句的话，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能不能很流畅、很流通的这样，哎，把这个心念这样能够转过去，那这样起码在学教理的时候就不会很执着。好，他说对啊，这个是着名着相， 然后善现白佛言，他说：“昔有世尊善为菩萨，与身般若波罗蜜多开示，是吧？分别究竟着相。”哎，赞叹佛。他说：“你看佛很善于，就是为大家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说开示分别，要给你指出来啊，给你很详细的指出来，究竟着相。究竟着相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着究竟之相，对吧？”因为究竟是无相的，那如果你着了究竟之相，那就是说，佛在这里点出来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你执着于般若的毕竟净，或者执着于般若的极清净，或者执着于般若的这样，无得无解等等这些的话，那么就是说，这叫究竟着相，对吧？究竟着相，究竟着相呢，也可以简单理解为着究竟之相，着究竟之相。深般若，我的感觉好像在很多般若类的这个经典里面讲的甚深般若的时候，实际上都是在排除对于般若本身的一种执着，就是比如说对般若的镜像啊，对般若的慧啊，对般若的果呀，对般若的用啊，对这方面的执着，就是说是微细的很深层次的法执。所以说，即使我们前面讲，就说，讲到功德的时候，说你给谁讲，给谁讲，不如给一个无生法忍的菩萨讲。即使无生法忍的菩萨，也是要人去提醒他的，要提醒他的，不能够只，就是也要用般若来通透他的这样的状况。所以说，即身，对吧？即身，叫究竟着相的，究竟着相。好。后面舍利子问善现，舍利子问善现。然后前面因为是舍利子先问佛，佛回答即清净；后面是善现问佛，问佛回答毕竟净，对吧？下面舍利子和善现两个人，又开始现场问答，现场对答。舍利子问善现，他说：“云何菩萨与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起着相？”是吧？就是在菩萨怎么样？就是你解释一下。菩萨对于身般若波罗蜜多在这个地方怎么会着相呢？对吧？就是或者他着相的状况是什么的？他怎么样？为什么解释一下在这里边会着相？着于甚深般若之相。啊，善现他说，善现回答，他说如果菩萨与色说是空，对吧？就着于空的话，实际上也是着于般若，对吧？着于色说空。就执着于空了。那如果受想行识就五蕴空，那么是执着，对吧？与三世法为三世法是名为着，对吧？为诸菩萨初发心时，无量福生是名为着，一个呢是空，对吧？五蕴之空。另外呢，三世法为三世法是名，也就是说你执着于三世法。三世法就是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，未来是未来，对吧？你执着于这种法有三世，就是时间上的这样一种执着，五蕴的空的执着。第三个呢，是或者你说菩萨，初发心时无量福生，我们都知道初发心时就有功德与佛无异。按照华严经里面讲的，他说如果你这样，你说菩萨初发心时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他说这些就是执着，这些就是执着。所以《金刚经》里面，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，所谓福德即非福德，对吧？但是他又讲什么叫非福德相？他菩萨不应执着，他你不执着，他就他的他就是真实的功德了。然后呢，天地士，舍利子问善现，地士呢在问善现，他说何缘如是一名为着？他说：“你说这种为什么连这也都是执着呢？”善现说：“只有心故。”OK，所以说他主要就是说，因为你执着了一个有的，就是你执着了一个，就是你的心里面一个有，对吧？只有心故，为执此心能证回向，就是有个能所，对吧？就你有这个心了，对吧？你说菩提心。发菩提心能够产生无量的功德，那么就是有个菩提心和功德，好像是一个东西出生了，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有个能和所了，一个能所。他说只有心故， 有心和无心，对吧？有心和无心，只有心故，就为此心能正回向无上菩提，故名为浊，故名为浊。因为你在这里边就说，你如果说预设了有一个心能够产生，一个东西的一个源泉啊，那这个是它，这个就是执着，这个就是执着。他说心本性空，不能回向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地方很有意思，它实际上非常深。就当你前面讲的，就是说你有这个念的时候，前面讲的是执这个相，后面是执这个念，然后再往这个更深层这个地方讲执这个心，对吧？执这个心，他说只有心故，他说执此心能回向无上菩提，所以为浊。然后心，但是呢，本身呢，心本性空，不能回向。就是我们的心呢，它是本性空的，对吧？我们的心本性是空的，所以说就无法去回向，对吧？你心心性就心心本性空，也可以说心性本空，对吧？他心本性空，所以说不能回向。如果菩萨教他人去大菩提，叫发大菩提心，去就去向，对吧？发大菩提心，应随实相，示现劝导，站立啊，庆喜与自无损，亦不损他。诸佛世尊同所开许，远离一切分别执着。也就是说，佛所开许的真正的菩提心，它是清净无浊菩提心，也是一种圣意菩提心。圣意菩提心就清净无浊。所以说佛这样开的，这样开设这样一种就开始的这种菩提真实菩提心呢，它是远离一切分别执着。那远离一切分别执着包含了就是对心自身的执着，对吧？对心自身的执着。所以说要离念，现在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前面这样一个来稍微总结三个。一个是离相，对吧？离相，离比如说清净相，对吧？极清净相或者毕竟净相。另外呢，离念，离念就是想，对吧？起这样一种想，这个想呢是名相，对吧？如果起如是想的，起清净之想，离念，后面是离心，对吧？所以说叫离相、离念、离心，离心。那么，然后由心呢到达心的本性，对吧？你就是你执着有心的话，那它就能所，所以呢。说达到心的本性空，要知道心的本性空，然后才能完成真实回向。好，世尊赞善现，善哉善哉，如能为诸菩萨说分别着相，对吧？就说也是能够给大家解释这样一种怎么样叫着相。我们经常会说，哎呀，你要着了相了，着了相了。我们其实着了很多相，着的相里边有许许多多。一般人呢，很容易执着于世俗相，比如说一般不修行的人、不学习的人、不信佛的人，他执着于他的世俗相，比如说世间法的这些，各种东西，比如说家庭啊、感情啊，或者金钱啊、地位啊，还有自己的知识和名声，对吧？那再更大的也执着于人类，执着于自己的国家，执着于等等这些，那这些是外相，是世俗相。那么这里讲的是执着于圣意相，执着于法之相，你执着于佛，你说哪个寺庙里面气场很好，或者哪个师父很好，那其实上这些东西，寺庙气场好，师父讲得好，哪一部经好，这些东西都是你心中的善因缘，对吧？就是你到哪个地方去跟谁好，是因为你跟这个人有一些因缘，一些法或者其他方面的因缘。就从心理学也可以分析，比如说你碰到一个很慈悲的人，你心里原来很苦，你碰到一个充满慈悲的人，那你可能就很容易产生一种亲近感，对吧？你很想从这感受到那种慈悲的这样一种关怀。那么如果你有的人他喜欢那种读书人，觉得要好像这个博闻强记的，选有一定的辩才的人，那他觉得哎这个挺好。那这也是实际上你看你个人喜欢的类型，对吧？看你个人喜欢的类型。但是呢，反过来讲呢，我们喜欢这些都是我们自心的一种倾向，对吧？我们要在这里来 借这样的因缘来完善我们自心，来发现我们自心的一些偏向，一些有可能某种东西就会产生这种偏激或者一种执着，执着就会产生这种烦恼和痛苦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去觉醒啊？从这里面来反思出来，这些实际上都是一个，就其实般若它是一个很平等的，也是一种平淡的，也是一种很平白平常的，也第一也没，其实也没有什么深不深，其实。再深的东西没有了，就不深了，对吧？再高的东西没有了，也不高了。所以说要看。他这里非常有意思，就是说，讲的我们执着甚深般若，不能执着甚深般若自身之相。更深层次上，就是说，不管是深般若、浅般若，对吧？初级般若、初发心菩萨这些，它主要还是我们的这个心的本身。就你的心进展到更深层次以后呢，这它就会。可能会注意这个心相的心本身的这样一个问题，所以说离相对吧？离念离心对吧？这个离相离想也是离念，想念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，他说佛赞叹他了，他说哎呀，你能说这个分别相，他令诸菩萨觉知远离。那说的这个相呢，目的呢，不是为了我们去执着这个语言，是为了。让我们用这个东西来远离我们内心深处的种种执着和这种造作。然后呢，他说："复有此于细微执着，当为汝说。"那佛呢说后面呢，他说你前面讲的非常好，后面呢佛讲还有一些更加细的细微执着，对吧？复有此还有其他的啊，细微执着当为汝说。他说佛。或者说我再给你讲一些更细的这种执着吧。善先生说："好的，是巍然愿说的，请佛来讲。"那佛讲更深、更细微层次的这种执着呢，它指的是若菩萨。我们看啊，他说："若菩萨乘善男子等，与诸佛所取相意念，随所取相，皆名执着。若行菩萨道的人，如果说……"他对于佛有执着，对心的执着，然后对佛的执着。哎呀，你说，哎呀，佛就说，你说，哟，那我这是干什么？就学的这些都是为了成佛，对吧？而且是求，始终是由佛加持，对吧？那学的就是佛经，但是呢，与诸佛所，在所有佛的那些功德、那些经典，在所有佛的那些体系里边，对吧？你如果取向意念，那么。其实你随所取相，是吧？只要你有了这样一个相以后，其实都是执着了。也就是说，你有佛相、僧相、法相，对吧？你有清净相，有心相，有无心相，对吧？有无佛相也可是啊。你那再讲的话，无佛也是不对的，对吧？你无佛无众生也是不对的，有一个无在里边了，对吧？所以他这个都叫执着啊，就是说与佛，就是因为你想菩萨，那就是。他依于佛，然后为成佛，为众生成佛。但是呢，这时候如果你对佛有执着，也是只要取相，对吧？随所取相，随所取相就是你把佛想成哦，报身佛，自性佛，这个佛是，比如说净土佛，还有药师佛，还有什么南方宝生佛，对吧？还有毗卢遮那佛等等。你就取这样一种佛，你觉得哎呦。好像我跟这个，有人就会说，哎，我跟弥勒佛很相应啊，这弥勒佛怎么样怎么样？有人说，哎呀，我就喜欢净土啊，有的人说我就要去药师佛，我学医的，这样我学药师佛，等等等等，那这些是，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执着，这些都是执着。所以说，随所取向，对吧？就是你取向意念的话，只要你心里产生一种向，一种执着，那它就是执着，让这。取相的话，你只要取了相，就是执着。还有一个，若于三世诸佛世尊无漏法中，深生随喜，三世诸佛世尊无漏法清净法中，然后呢，产生很深的这样一种随喜心，对吧？即随喜以供诸有情回向菩提，亦名执着。 我们这里看，这那哎，你就如果这个，其实上这个是大乘菩萨修行最根本的一个东西。说哎，我们要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，对吧？我随喜功德，然后呢，共同回向给无量所有的众生，对吧？即为就像前面讲，即为一量，把所有这个量即为现前一念，然后呢，把它再回向到大回向，回向到无尽众生无边法界里边去。他说，实际上呢，这个也是个执着。那 于三世诸佛无漏法中，深生随喜啊，深生随喜，即随喜以供诸有情回向菩提啊，所以这个呢也叫执着啊。诸法实性，那诸法实性非三世摄不可取相。他讲这个原因啊，讲这个原理啊，对吧？讲这个原理，前面比如说你有心就是有执着，有心相就有执着，原因在于心性。本净，对吧？心性本净，心性本空。那这里也是一样的，三世诸佛也是这样的，诸法实性非三世摄，不可取相，不可攀缘，亦无见闻觉知事故。也没有什么见闻觉知，不是说你能看到什么，你能够觉悟到什么，对吧？你能够体会到什么东西，对吧？他说，所以说呢，与无上觉不可回向。就真正的无上正等正觉，你是没法去回向的，是吧？没法回向的。好，所以这里呢，更深的佛讲了一个更深的，实际上就是菩萨用功的方法，大乘菩萨修行的这样一种随喜啊回向的用功的这个方法。那你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在修一些法门，就是修了以后呢，有一个什么普遍的一个现象，有好多人修了，像外面流行的一些各种很吸引人的种种法门，他会给人把一些人变成一种就自我迷恋吧，就是好多女性她修了那些外边那些，她有一种圣母情节，她修了这以后，她突然觉得自己像圣母一样的，然后她就会怜悯一切人，然后居高临下的来教导一切人，他的这个关爱实际上给别人无限的压抑，给周围的人压抑，但是他还觉得别人不懂啊，没有什么什么，这实际上都，他突然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在人格上，他自然就是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圣母的这样一种人格，然后以这些来看待一切。这样有一些人在外面学了那些修行一些法门以后呢，就会变成这样一种情况，但实际上呢，他把自己和周围的人隔离了，周围的人反而觉得他很奇怪。他呢，有的时候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这么好，别人还，他总觉得别人好像不了解他呀。所以人的这个自我迷恋，这个法的这种执着，处处都有，很难真正的解除掉。后面善现白佛言，他诸法实性最为甚深，是吧？诸法实性的心的性和法的性，诸法实性最为甚深。然后佛说，本性离故，本性离，本性就是说离是离一切相，对吧？离一切执着，离这个离实际上也是清净的意思，对吧？离当然你也可以做动词离的理解，它就是说，滴水不沾，对吧？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干扰它。那稍等一下，我把这个存一下。